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电台。
罗马书纵览，演讲者张西和牧师。
上一次我们透过早期教会的历史去明白罗马书七章所谈论的问题，我们看到因着犹太派基督徒的影响，外邦教会面对一个危机，就是想要靠守律法来稳固他们的救恩。所以保罗必须写罗马书七章来提醒基督徒，律法非但不能稳固我们的救恩，反而会奴隶我们。保罗所关注的不仅是犹太人守律法的问题，这也是外邦基督徒的问题。保罗在罗马书七章所描绘的，就是活在律法下的光景。不论你已经重生还是没有重生，不论你是犹太人还是外邦人，只要你选择活在律法下，这就会是你的光景。今天我们还要继续看罗马书七章。有一点我们必须要留意的是，罗马书七章的内容主要是在解答保罗所提出的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在第七节，罗马书七章七节保罗问道，这样我们可说什么呢？律法是罪吗？保罗之所以提出这个问题，因为他知道当他的读者读完了第一到第六节后，他们就会问，向罪死我们可以理解，但为什么要向律法死呢？难道律法是罪吗？保罗怎么回答呢？他说断乎不是，他就用了第八到十二节来回答这个问题。保罗在十二节强调说，律法不是罪，律法是圣洁的，诫命也是圣洁、公义、良善的。第二个问题是在第十三节，保罗在第十三节问道，既然如此，那良善的是叫我死吗？很明显，当保罗的读者读完第八到十二节后，他们心里会有很多困惑。他们心里想，既然律法这么好，为什么我们必须向律法死呢？既然律法是圣洁、公义、良善的，为什么律法会叫我们死呢？神的律法是叫人死的吗？保罗是怎么回答呢？他说断乎不是，然后他就用了14到25节来回答这个问题。所以罗马书七章主要是在回答这两个问题。今天我们暂且不看第一到第六节，我们先从第七节开始。罗马书七章七节说，这样我们可说什么呢？律法是罪吗？断乎不是，只是非因律法我就不知何为罪。非律法说不可起贪心，我就不知何为贪心。很多人都认为这节经文是在描绘保罗的经历，但事实是否如此呢？我们可以继续的往下看。我们看第九节，罗马书七章九节说， 诫命来到，罪又活了，我就死了。如果这里描绘的是保罗的经历，那么我们需要问一个问题，律法和诫命是什么时候来到的？这是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如果罗马书七章是在陈述保罗的个人经历，那么他是在什么时候领受律法的呢？还有一个问题是，如果我们说这是保罗信主后的经历，那么为什么律法是在他信主后才来到呢？我们知道保罗在信主前一定是一个犹太人，他从小就热心律法，但为什么这里却说律法是在他信主后才来到呢？当然，我是在假设保罗是在陈述他信主后的经历。到底律法是什么时候来到的呢？我提出这些问题是为了帮助大家明白，罗马书七章的内容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么肤浅简单。如果要正确明白罗马书七章，我们必须先掌握罗马书第五到第七章的关系，因为这三章是有一个连贯性的。我们先来追踪第五到第七章的思路。我们看罗马书六章一节，罗马书六章一节说，这样怎么说呢？我们可以人在罪中叫恩典显多吗？当保罗结束五章后，他就提出了这个问题。从这个问题我们可以看出，六章是紧接着五章的内容写的。保罗在五章谈到了恩典，在六章他就谈到如何脱离罪，就是说六章是在解释恩典是如何救我们脱离罪。保罗在五章是谈到了两种的生命状态，在亚当里的生命和在基督里的生命，而六章是谈论如何脱离旧生命，就是如何脱离在亚当里的生命，进入新生命，就是在基督里的生命。我们看罗马书六章六节，罗马书六章六节说，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钉十字架，使罪身灭绝，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保罗在这里虽然没有用在亚当里这个词，但他用了旧人这个词。他说我们的旧人必须与基督同钉十字架，才能脱离罪的捆绑，进入新生命。这旧人就是在亚当里的生命。我们继续看七章一节，罗马书七章一节说，弟兄们，我现在对明白律法的人说，你们岂不晓得律法管人是在活着的时候吗？保罗在七章就开门见山谈到律法，这跟六章有关系吗？还是他突然间开了个新的话题呢？你认为七章跟在亚当里的生命有没有关系呢？你有没有想过保罗在七章所描绘的就是亚当的经历？罗马书五章说亚当是全人类的代表，他如何，我们这些在亚当里的人也如何。正如此，保罗可以用亚当的经历来代表所有人的经历。接下来我们要仔细的看一看，特别是第七到十二节，我们要看看这个结论是否有圣经的根据。我们先看第七节，第七节说，这样我们可说什么呢？律法是罪吗？断乎不是，只是非律法我就不知何为罪。非律法说不可起贪心，我就不知何为贪心。七节说到了律法，这里的律法是单数，是一条律法，就是不可起贪心。为什么在诸多的律法中保罗只提到了这一条呢？ 想一想，亚当在伊甸园的时候，神有没有给他律法呢？有，这条律法挺长的。神对他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实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总结来说，就是不可贪心。亚当在伊甸园里一无所缺，他所需要的神都供应了，神只是给他一条命令，不可贪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我们看第八节，第八节说，然而最趁着机会就借着诫命叫诸般的贪心在我里头发动，因为没有律法罪是死的。这里保罗把罪给人化了，因为他说罪趁着机会，罪就代表了那条蛇，留到趁机这两个字。当亚当还没有律法前，蛇已经存在了，但是当神给了亚当这个不可贪心的律法后，神就利用这个机会来试探亚当和夏娃，挑动了他们里头的贪欲，促使他们犯罪。我们继续看第九节，第九节说，我以前没有律法是活着的，但是诫命来到，罪又活了，我就死了。诫命是什么时候来到的呢？留意，唯有从亚当的经历，我们才能够解释诫命是什么时候来到。第九节说到，没有律法前，亚当是活着的，是自由的，只要他继续吃生命树上的果子，他就不会死。当他被赶出伊甸园后，神就不允许他吃生命树的果子，免得他永远活着。所以很明显，在他们犯罪前，亚当是可以继续享用神的恩典，他们可以继续吃生命树上的果子。但是当不可贪心这条诫命来到后，麻烦也来了。为什么诫命来了，罪却活了呢？难道律法是恶的吗？我们看第十节，第十节说，那本来叫人活的诫命反倒叫我死。第十节称诫命为叫人活的诫命，可见这条诫命是好的，是为了要保护亚当的。只有一种情况下亚当会死，就是吃了他不该吃的果子，但是只要他小心遵守这条诫命，他就不会死。所以这条诫命是为了叫他活的。那么为什么叫人活的诫命会叫人死呢？我们看第十一节，十一节说，因为罪趁着机会就借着诫命引诱我，并且杀了我。十一节说，罪借着诫命引诱了他。罪如何借着诫命引诱亚当呢？如果你熟悉创世纪三章，就知道蛇如何借着诫命对夏娃说，你们不一定死，结果他们相信了。值得留意的是，引诱这个词在新约出现了六次，但有两次是用在夏娃的身上。这点大家可以参考哥林多后书十一章三节以及提摩太前书二章十四节。这也给了我们一个提示，罗马书七章跟创世纪三章是有着密切关系。我们继续看第十二节，第十二节说，这样看来律法是圣洁的，诫命也是圣洁公义良善的。保罗在十二节做了一个总结说，这样看来律法是圣洁，诫命也是圣洁公义良善的。神给我们律法诫命是为了我们的好处，不是要害我们。 为什么诫命会叫亚当和夏娃死呢？问题不是出在诫命和律法上，而是罪的诱惑。罪借着诫命引诱了他们，挑动他们里面的贪欲。透过这样一节一节的分析，我希望大家能够看到，在亚当里和在基督里的对比，一直延伸到第七章。当然，我不是完全否定七章是保罗的经历，我相信这也是保罗的体会，因为他也曾经活在律法下。但如果这只是保罗的经历，他就不能代表所有人的经历。如果七章是在陈述亚当的经历，他就可以代表所有在亚当里的人的经历。既然叫人活的诫命会叫亚当死，那么那些在亚当里的人也不能幸免，因为亚当如何，那些在他里面的人也如何。所以我说，罗马书七章重点不是在陈述保罗的经历，当中是有更深层的属灵含义。接下来我们还要问一个问题，为什么圣洁良善的诫命最终却会叫亚当死呢？这就是保罗在十三节所提的问题。我们看第十三节，十三节说，既然如此，那良善的是叫我死吗？断乎不是，叫我死的乃是罪。但罪借着那良善的叫我死，就显出真是罪，叫罪因着诫命更显出是恶极了。保罗的回答是否定的，圣洁良善的诫命不会叫人死，杀死亚当的是罪，不是神的律法。那么罪跟律法有什么关系呢？为什么罪可以借着神的律法杀人呢？我们继续看第十四节，十四节说，我们原晓得律法是属乎灵的，但我是属乎肉体的，是已经卖给罪了。十四节是在回答十三节的问题。保罗说，律法是属灵的，我是属肉体的。问题不是出在律法上，而是因为我们是属肉体的。属肉体的人是不可能遵守属灵的律法。正如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二章十四节说，属血气的人不领会属灵的事，更别说遵守了。这就是保罗在七章所要强调的真理。即使亚当还没有卖给罪，还没有犯罪前，他也无法遵守这个诫命，更何况是我们呢？保罗把所有靠律法自救的渠道都砍断了。即使亚当在他最完美的时候，就是还没有卖给罪的时候，他也无法守神的律法，因为他不能守全律法的经义。如果他不能，你认为你行吗？不要忘记，当亚当犯罪后，全人类已经卖给罪，成为罪的奴隶。保罗说，律法是属灵的，我是属肉体的，属肉体的人不能守属灵的律法，所以亚当靠自己的力量是不能遵守神给他的诫命，除非他完全依靠神。保罗在腓立比书三章六节夸口自己在律法的义上是无可指责的，因为从前他没有认识到律法是属灵的，他只是遵守了律法的字眼。除非我们能够看到这一点，否则就会自以为意，以为自己做得不错。今天的基督徒轻看甚至藐视旧约的律法，以为律法诫命是一无是处。留意保罗是如何形容神的律法。第十节说，律法是叫人活的。十二节称律法是圣洁的，是公义的，是良善的。十四节说律法是属灵的， 十六节说律法是善的。二十二节保罗说他喜欢神的律法。二十五节说他内心是顺服神的律法。可见保罗对旧约律法是非常的尊敬，非常的重视，他对律法没有任何的恶意，他也不是在反对律法，他是在提醒我们律法是属灵的，除非你从圣灵生成为属灵，否则你根本不可能明白神的律法，更别说遵守了。正如此，保罗在罗马书八章就谈论圣灵的工作，没有圣灵我们就不可能遵行属灵的律法。我们看罗马书六章十四和十五节，罗马书六章十四和十五节说，罪必不能做你们的主，因你们不在律法之下，乃在恩典之下。这却怎么样呢？我们在恩典之下，不在律法之下，就可以犯罪吗？断乎不可。保罗在这里两次强调，我们不在律法之下，乃在恩典之下。对保罗来说，两者是不可能并存的。可见保罗在六章已经想到了律法，但他没有详细解释为什么律法和恩典两者不能并存，所以在七章他就陈述了亚当在律法下的光景，而到了八章他才解释在恩典之下是什么意思，因为八章是重点谈论在圣灵里的生活。什么是不在律法之下呢？我们看加拉太书五章十八节，加拉太书五章十八节说，但你们若被圣灵引导，就不在律法以下。保罗在这里明确地告诉我们，那些被圣灵引导的基督徒就不在律法之下，所以不在律法之下不是信耶稣这么简单，而是要被圣灵引导。为什么保罗说律法来了我就死了？因为当你想依靠律法来稳固自己的救恩时，你就不再是完全依靠圣灵了，离开了圣灵就没有永生。在实际应用上，罗马书七章所说的律法诫命当然是指旧约的律法，但对外邦信徒来说，律法的定义就比较广了，它甚至可以包括一些宗教的规条，这些规条可以包括旧约律法，也可以是一些好的道德要求。但是如果我们被这些宗教的规条捆绑着，我们就不能活在圣灵的引导下，不被圣灵引导的结局就是死，因为最终会借着这些律法规条在你生命中作王。保罗在七章所关心的是那些热心的基督徒，比如说你每个月都有十一奉献，每个星期都参加祷告会，每个星期天都准时聚会，平时也有读经祷告，你会否因此就觉得自己是一个很不错的基督徒呢？不知不觉你就不再活在圣灵的引导下，因为你觉得自己已经满足了所有的教会要求，这些要求就成了捆绑住你的律法。很多基督徒以为只要不抽烟、不看电影、不喝酒、不穿漂亮的衣服等等，就是一个好基督徒了。我觉得很稀奇，一方面我们强调不靠行为得救，但另一方面我们却为自己、为别人设立了很多的条条框框，以为只要能满足这些条条框框，我们就是重生了。如果基督徒生活对你来说就是持守这些宗教律法、条条框框，那么你就不是活在圣灵的引导下，因为你不允许圣灵干预你的生活，不允许他改变你。这就是保罗的意思了，当律法来到时你一定会死。这就是保罗对加拉太教会的关注， 他说那些想靠割礼来稳固自己救恩的人就会与基督隔绝。罗马书六章谈到像罪死，唯有像罪死，我们才能够与基督联合进入新生命。但保罗在七章要进一步提醒我们，像罪死后，我们千万不要依赖律法来稳固我们的救恩。不要以为律法是好的，你就可以去顺从它。罗马书六章已经提醒我们，你顺从谁，就成为谁的奴仆。只有一个是你应当顺从的，就是圣灵。你必须学习每一天让圣灵来引导你。好了，我们今天的罗马书纵览就谈到这里为止。下一次我们还会继续看罗马书七章。我们下一次同样的时间空中再见。
祷告。